亲说，我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孩子一岁，一直和我和他的姥姥在一起，他的爸爸现在和别的女人在一起，我不知道怎样做才最符合神的心意，我们还没有离婚，我该怎么做？首先我要表扬这个姊妹，就是你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还在寻求符合神的心意。然后我要从下面两个方面来回答你的问题。首先就是帮助你自己检查一下自己在这个婚姻中有没有做的不符合神心意的事，如果有的话，要在神在丈夫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努力的挽救这个婚姻，再给他爸爸机会请他回来。第二呢，如果你该做的都做好了，你守节清心了，你的丈夫还要离开你，那就任他去吧。好，我会把它一一的展开。首先我来帮你分析一下你自己在这个婚姻中你的角色或者有可能的过失哈，因为你给我们的情况很少，信息很少，所以呢我只能从你的字里行间我来猜测一下，如果猜得不对的话请你原谅。你说你跟你丈夫有一个一岁的孩子，然后呢你的孩子和你一直跟你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我的猜测就是你是不是好久没有跟孩子他爸爸住在一起了，是不是怀了孩子以后就搬去跟你的母亲住在一起，这样姥姥好照顾你们照顾孩子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姊妹呀，我就跟你讲，你真的是你的婚姻一开始就大错特错了。圣经上上帝对他创造的婚姻关系老早都有定规，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啊。然后耶和华神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对不起啊，这是创世纪第二章22节开始到24节。好，我们来读。然后耶和华神用从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带她到那人面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她当称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夫妻双方正式成为一体结婚之前，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都要从生理上心理上经济上跟自己的父母独立出来，就像细胞分裂一样，就是你已经跟你的父母，当你成人以后，你跟你的父母不属于一个家庭了，你从心理上离开父母以后，跟你的配偶成为一个整体，你们两个人是一个家庭，你的父母亲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跟他们的配偶，你的父母亲跟自己的配偶或者还没有成年的子女，他们是一个家庭。就像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个细胞，神细胞也是神造的，细胞成熟了以后，一个就分成俩，俩就分成四个，如果细胞该分开不分开还连在一起的时候，那就长癌症了，那是有问题的哈。所以你说你跟你的母亲和你的孩子住在一起，不跟你的丈夫，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什么原因不跟你的丈夫住在一起。夫妻不光是要住在一起，圣经上对夫妻的这个两性关系也讲到，圣经上讲到对一个结了婚的，不管是对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和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只有两种情况下要可以禁欲，要禁欲哈。我们来看看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来看，我们从第七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关于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但为了避免淫乱的事，男人应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应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对妻子应该尽他的本分，妻子对丈夫也当这样，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全在丈夫，照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全在妻子。 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为了要专心祷告，双方才可以暂时，双方才可以同意暂时分房，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诱惑你们。所以看见没有，他这个上面讲夫妻除非他们两个人两厢情愿，两个人一起为了寻求神，一起为了专心的祷告，这个时候他们俩才不同房。这个同房不光是指睡在一张床上，还讲性关系。而且如果丈夫要有这方面的要求的话，妻子一定要满足他，妻子有这方面的要求的话，丈夫也应该尽力满足他。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性是神造的，就像吃饭一样的，他有欲望的。男人特别是年轻的男人，他这方面的欲望多半是蛮强烈的。他的欲望没有什么不好的，如果他都是把这个欲望用在自己的妻子身上，神给他这个欲望用在自己妻子身上，他其实可以跟自己的妻子关系会越来越紧密，因为这种肉体的关系会越来越依恋自己的妻子。所以年轻的妻子一定要理解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如果年轻的妻子不满足丈夫这样的需要，实际上说什么呢？就容易趁着魔鬼就趁着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诱惑你们，丈夫就容易在外面受诱惑而走偏，犯淫乱的罪。因为丈夫这个需要如果用在正当的地方，就是用在妻子身上，这是好的。但是如果他用妻子以外其他的办法来解决的话，这就是淫乱。但是如果丈夫犯这样淫乱的罪，其实如果妻子是你不尽你自己的责任，不帮助丈夫满足他这个欲望的话，你有责任的，你在神面前也犯罪了。另外神讲的我们要禁欲呢，是在旧约是讲到当妻子来例假或者生孩子，也就是他底下阴道出血的时候，要丈夫要禁欲。我们来看几节圣经。好，我们看这利未记18:19，在污秽不洁中的妇女，你不可亲近她，揭露她的下体。你不可亲近她，揭露她的下体，就是指跟她有性关系。污秽不洁的话，圣经上有解释，这个我就不读了，我只给你章节，你自己回去读。利未记12:1-5，利未记15:19开始，还有利未记20:18都解释。就基本上你仔细看的话，都是女人如果阴道下面出血，这样男人要禁欲。这个主要是讲的这个卫生啊健康这个方面的原因。因为在当时写旧约的时候，当时的卫生条件，人们对卫生知识健康知识的了解也很少，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关于生育方面的问题，这个我不懂了。现在的医学也没有很明确的讲到哈，这个呢就是说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丈夫尽量要禁欲了。如果禁止不住或者妻子也愿意的话，要注意卫生，要注意卫生，免得得传染病哈。有时候不一定是传染病，就是免得得病，因为血很容易感染哈。好，这个姊妹，如果你是我刚才猜的这个有可能是对的话，这个姊妹你就要想想，在你是不是从怀孩子开始一直到生孩子，你都没有跟丈夫住在一起，然后因为某些方面的这个你的这些观念的问题哈，然后你没跟丈夫在一起，丈夫有需要你也没有满足他，然后让他觉得很被你冷落。其实男人和女人受造不一样哈，男的他对他的太太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其实说明了他也很爱他的太太哈。如果他被拒绝的话，有的男人就会觉得太太不爱我呀，他拒绝我，他不接纳我，所以他可能心中也有对你有苦毒哈。所以这个姊妹，如果我讲的是对的话，你这件事你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 同时呢，你要把这些事跟你丈夫讲，就讲说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知道了神的话，我那个时候像这样做，做的不对，我很亏负你，你能不能饶恕我？所以呢，这个太太呢，就是你首先要在神面前认罪，跟你的先生认罪，让他知道你做的不对，亏欠他了，理解他的感受，然后呢，请求你的先生说，我们孩子需要你，我也需要你，我们能不能现在住在一起？我不知道你的先生他的光景怎么样，我不知道他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哈。不管怎样，你要先把自己这一面改好了，你要自己在神面前守节心清。小三呢，我首先要给你一个警告，很多时候不可能是快刀斩乱麻，他说不见小三了就永远不见了，或者也不想他了，不太可能。他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跟这个小三有肉体上的关系了，他会对他有些牵挂的。圣经上说，一个男人如果他跟妓女犯淫乱了，他都会跟他在肉体上合一了哈。我们看一段圣经哈，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他说，你们不知道那跟妓女苟合的就是跟他成为一体吗？因为经上说二人要成为一体哈。他有这种情况，就是他不管怎样，就这个女人会对他很大的诱惑，或许他不理这个女人了，这个女人一打个电话，一做什么事的时候，就会引起他的心中的骚动。这种情况下这个姊妹，我劝你就是千万不要去谩骂呀，去找这个小三打架呀，这些都是很愚蠢的做法。你应该怎么做呢？跟你的丈夫坐在一起，跟他说，我很爱你，我们这个家需要你，我从现在开始要用神的话来爱你，我要按着神的话来做一个好妻子。然后呢，我知道你跟他有这个关系，然后对你有很大的诱惑，我跟你站在一起，咱们一起来处理这件事。如果他打电话找你的时候呢，你能不能就告诉我，这样如果那个小三知道你什么事都不隐瞒我的话，他就不会那么大胆妄为了哈。就注意要跟这个丈夫站在一起，你跟他俩站在一起抵挡什么呢？这个敌人不是你的丈夫，敌人是你丈夫身上那个罪，还有那个魔鬼，还有那个信对他的这个诱惑。所以你想着你要跟你丈夫俩站在一起抵挡这些罪呀、魔鬼呀，还有他身上的罪。你要想你丈夫本身不是你的敌人，你要跟他站在一起，一起来抵挡这个哈。当然抵挡这个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这个姊妹你自己要在神的话语上深根建造。我就看你问的问题就知道，你或许信主时间不久，或许你信主了多少年没有读神的话，不明白神的真理哈。真的你要在神的话语上大大的下功夫。还是劝你哈，每天花一段时间就把你平时逛街的这个看电视的时间拿出一块来，认真的读圣经，也要参加一个高举圣经的这个教会或者查经班，跟姊妹们一起来彼此鼓励，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当你自己开始改变的时候，也要记住带你的先生来哈，带你的先生来聚会。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很好，他就可以在里面被建造；如果他不是基督徒的话，他也可以被影响，能够慢慢的认识这个救恩哈。如果你该做的都做了，你也在神面前也认罪悔改，也向先生认罪，求先生饶恕你，同时也帮助先生那一起抵挡这个罪恶，你都做了，但是你的先生他还是不愿意悔改，他已经迷上那个女的了，他就下定决心他要离开你。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那你就让他走吧。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因为如果这种情况下你该做的都做了，你的责任在神面前负了，神就会对你负责任。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还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从第十节开始。我要吩咐已婚的人，其实不是我，而是主吩咐的，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如果离开了就不可再嫁，不然就要跟丈夫复合。 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我要对其余的人说，不是我说的。那说错了，十二节，我要对其余的人说，是我说的，不是主说的。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而他也情愿和他住在一起，他就不要离弃他。如果妻子有不信的丈夫，而他也情愿和他住在一起，他也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为圣洁，不信的妻子也因着那位弟兄成为圣洁了。不然你们的儿女就是不洁净的，到现在他们都是洁净了了。如果那不信的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在这种情形之下，信主的弟兄或姐妹都不必勉强。神呼召你们是要你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还给你读一段那个做妻子之道哈，彼得前书第三章，照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使不信道的丈夫受到感动，不是因为你们的言语，而是因为你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看见了你们的敬畏和纯洁的生活。不要单注重外表的装饰，就如卷头发、戴金饰、穿华丽的衣服，却要在里面存着温柔安静的心灵，做不能朽坏的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姊妹就是首先要在神面前把自己弄清楚，要做一个神喜悦的妻子。因为你的好品行，因为你把耶稣基督的道活在你的家中，在你丈夫面前活出来，然后这样看看能不能赢得你的丈夫。如果你这些都做好了，你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就是他爱怎么着那也不是你管的。做的过程中，这个上面特别强调妻子要有温柔的心哈，千万不要说我是个基督徒就居高临下，说我你看我是在施舍里，不要这样哈。神从来就是让我们要温柔谦卑的做这种事哈。再看一段圣经，我们看那个箴言第六章第三节第二节开始哈。第六章第二节，如果你给自己口中的话缠内，给你口里的话绑住，我儿，既然你落在你朋友的手中，就要这样行，好解救你自己。你要自己降杯去恳求你的朋友，不要让你的眼睛打盹，不要让你的眼睛睡觉，也不要容你的眼帘打盹。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可以用到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任何处境。当我们落在危难之中，而这个危难多多少少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应该求别人，姿态放低，好解救自己。其实你的情况差不多哈，因为特别有小小孩，妻子年轻，丈夫跟人家跑了，其实给你很大的生活压力哈，就是你要自己抚养孩子，然后经济上的压力，然后包括再婚，相对来讲在中国这个情况，男的再婚比较容易，女的拖个孩子就稍微要难一些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的处境不太好，真的你要放下姿态，因为神让你放下姿态的目的是要爱你，要帮助你。这个姊妹希望这对你有帮助，谢谢收听，下次再见。